在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学生们应该学习怎么样的专注的聆听啊。那么每个礼拜一早上我们在这里的崇拜有这样一个操练的时间，那么聆听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很荣幸我们有林宏信老师教授咱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林老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那么他也是刚刚卸任的这个台湾神学院的院长，他有很丰富的一个神学训练背景，在美国、在英国、在德国，他也是莫曼的学生啊，那么也是莫曼神学的一个专家。他现在是台湾神学院的系统神学的教授，也是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思想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从2007年开始，他继续的在台湾大学的哲学系有这个教学的工作。很高兴，那么今早很特别有师母，在我们当中师母是台北暨南教会的牧师，师母的爸爸也在我们当中。我们这边站起来让他认识一下 ，OK。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院长。
谢谢。主内敬爱的周院长，圣光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很感谢主，今天当我们聚集的时候，特别想到这几天所看到日本那么严重的灾难。一方面我们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人是多么的渺小，也多少感受到或许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彰显的时候，我们就像大自然灾害下的人，没有人能够存活，也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完全是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存活。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先知以利亚他一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对以利亚有一个很特别的印象，他是旧约可能我们所读过的先知的祭司当中是最有能力，可以说是一个英雄。我小时候在主日学听到以利亚的故事，心中非常的羡慕，会觉得一个人能够被神使用，一人对抗巴利的先知450人啊，这真是一个大英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那一个大有信心的以利亚好像不见了。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个狼狈的先知躲在山洞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为了躲避皇后耶洗别的追杀，他到处逃亡，他甚至埋怨说，神啊，求你取我的性命。也因此神要他到河烈山，要他再一次的经历与他面对面的体验。在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两次，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也发现以利亚的回答两次都是一样，第十节、第十四节是重复的，他两次回答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注意到他两次的回答不止内容一模一样，而且两次都提到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们从这句话多少可以体验到他非常的孤单，他似乎在压力下已经崩溃或者快要崩溃，因为前面后面都看不到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这个事件却紧接着在第十八章之后啊，我们知道在十八章看到在加密山上 以利亚与一位耶和华的先知对抗450位巴利的先知，大获全胜。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在18章，其实他也说过同样的一句话，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看在18章的22节。18章的22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很奇怪的，同样一句话却是表达不同的信心。在加密山上，他说的做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同样面对的是孤单，但是他有信心要挑战拜偶像拜巴利的先知450个人。所以他说，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我们看到同样很孤单，他在18章做的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同样面对这个孤单的挑战，孤单的威胁，他并没有怀疑，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但是来到今天所读的第19章，以利亚仿佛变了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但是我们回想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成长经历当中，有时候可能是服侍过重，在长期的压力之下，或许到了一个我们能够承担的极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崩溃。也可能在人生的成长当中遇到许多的转折，这些转折点有时候我们好像会有走不过去的倾向。也可能单单的就是当我们尽管是很有信心的在奔走这一条路，任何信心也都有怀疑的时刻。我们不是很确定为什么以利亚会从一个服侍的高峰突然陷入服侍的低谷。而且当我们打开第19章的时候，是看到确实有眼睛可以看到的危机，就是王后耶洗别要派人来追杀他。但是我们更惊讶的是，以利亚那一个你们靠你们的神，我靠我们的神，那种信心不见了。他逃，他求死，他似乎完全没有力量。神要他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但是在第9节，我们却看到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这个很可能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到了山上总是要有地方住。但是会不会也表达他内心的退缩啊？他来到何烈山，他不是四处去寻找神，他住在洞中，一直等到耶和华来寻找他，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看起来这位先知一点都不像我们平常印象中的那位以赛亚。他很孤单，他好像有很深的危机感。他对神所说的，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似乎是在告白，也同时有一点点埋怨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看到的再也不是一个勇敢的先知，是一个害怕、孤单、陷落在危机里面的先知。耶和华上帝 给他一个挑战，在第十一节，我们看到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登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神向他显现，要他站出来，不要躲在洞中。你出来，你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神开始向他彰显。首先，他经历的烈风大作，登山碎石。圣经却告诉我们，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我们处在今天这个时刻，可能对地震大家特别的敏感。那一个地震可能也是一个很剧烈的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若有火，常常有地震的地方就会引发大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继续的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微小的声音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声音。我自己的专业是学系统神学，但是我一直对旧约神学很有兴趣。我的印象中曾经听过美国一位希伯来文的专家萧俊良教授，他解释这个微小的声音，在他希伯来文的原意是指那一种雪花落地的声音。我们知道雪花落地怎么会有声音呢？或者像灰尘尘埃落地，因为灰尘很小，我们通常是看不见的。如果我们看不见灰尘，通常需要借着阳光的折射。当我们在阳光斜斜的照过来的时候，有时会看到有些灰尘轻飘飘的，有的是往下，有的甚至是往上飘，就是差不多像这样的灰尘落地的时候，你感觉有声，事实上你是听不到，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声音。为什么神选择用这种方式向以利亚说话？我们发现很多圣经的解释者可能会有很多的联想，都很丰富很直接，很可能神要告诉他，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神却不在被造的宇宙万物当中。烈风、地震、火，这些看起来很壮观，但都是被造，却不是创造者。但是更可能的，神用这么壮观的景观提醒他，会不会就是在你服事的高点，服事的热潮，在许多人在赞赏你的时候，神在当中。当人潮散去，当服事不再那么有果效，当你只剩下一人的时候，神的微小声音却始终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神不止问他，而且继续的给他指示。他又问了一次：“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显然有呼召紧接着要来，似乎在告诉以利亚：“我是掌管历史的神，在历史的高点我是神，在历史的低点我仍然是神。”接下去我们看到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耶和华神指示以利亚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高哈薛做亚兰王；第二件事情，高林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 第三件事情，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简单的说，高利的两个王，一个先知。十七节有明确的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比较用文学、比较委婉的方式提到这两个王、这一个先知，他们要在我的带领下、掌管下一个时代。也就是以利亚，他不用担心，神继续兴起他所要用的人，特别这个以利沙同样是要做先知的侍奉。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经文，在耶和华的话结束之后，十九节以下，以利亚就找到以利沙，也就开始带领以利沙，直到他能够成为先知。神最后讲了一句话，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句话我们通常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你不孤单，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不是一人，是七千人。七本来就是一个完成、完整的数字，完全的数字。七千人所代表的是忠心神所呼召、所拣选的人，这些人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你并不是只剩下我一个人。有一次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有少数的版本是用未来式，翻这一个为自己留下七千人，但是因为我们和合本并没有翻成未来式，那么后来我就问了几位研究旧约的学者，发现说按照原文的表达方式，十八节这句话了解成未来式是比较恰当。换句话说，神所说的是，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将留下七千人。你说有这个将跟没有这个将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没有读到这个将，好像是不止一人，是七千人，只是个鼓励，只是个安慰。但是如果把将读进去，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将留下七千人，这是一个应许啊。很可能以利亚他还没有看到这七千人，但是神说将有七千，也意味着以利亚他的不孤单，是因为他参与的侍奉会促成这七千人的兴起。他正参与了一场伟大的教育、伟大的栽培，因他的见证、他的侍奉要兴起七千人。他不孤单，是因为在神的应许里面他不孤单。很可能这个时候还是一人，但是他参与了兴起七千人的事工。这七千人要因他的忠心而忠心，这七千人要因他的服侍主而跟着服侍主。弟兄姐妹，当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可以用未来式来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开始体验到我们在人生所需要的不只是从神来直接的安慰跟鼓励，我们还需要从神来的应许，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不只掌管过去跟现在，神更是掌管 未来。你现在看不到是事实，但是你不能说神在未来不做工，他从现在所做的工在未来将彰显出来。特别我自己从事神学教育已经相当多年，我第一次当老师是1990年，那么回想起来已经是21年前。我也很深的感受到，我们在神学院的老师、神学院的学生，我们在努力的很多都跟将来有关，现在是看不清楚的。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神学院的学生是什么样子，将来的教会就是什么样子。当我们在神学院一起很辛苦的在这里推动教学、推动信仰的成长、推动各种侍奉的操练，我们在预备的可不就是为那将来？我们希望在将来能够参与未来的教会的兴旺。神学院的毕业生就是未来教会的传道人。当我看到神学院的神学生在开学生会的时候，如果很同心，我就仿佛看到未来教会的同工是很同心的。当我看到神学院的学生在开会的时候是吵架的，也可以想象20年后教会的光景，有一群很会吵架的传道人。我看到我们做神学院的老师，我们似乎也要因为看不到我们周围的果效而经常有这种感慨，只剩下我一个人。因为在神学院的工作似乎是所有的服事工作里面最隐藏的、最看不见的。我们所做的可能甚至在教会看起来是好像最不起眼的，因为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学生是最年轻的。而且神学教育似乎是最容易被忘记的，也因此我看到每一个神学的院长都很辛苦，因为我知道在台湾几乎每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募款。我没有看到一个工作是这么辛苦的，一直我读到近代中国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赵子成他的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神学院被教会忽略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赵子成他是整个中国神学教育可以说是早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曾经在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神学系当系主任，也就是在大学里面的神学院当院长。他很感慨说，在教会的事业当中最容易办的是医院，其次是中小学校，再其次是大学，最不容易办的是神学院。这个年代相当早，他的感慨是因为教会说要办医院，知道要给他丰富的经济支持，要办中小学，总不能叫中小学的校长一天到晚在外面奔跑募款，要办大学要预备充足的资金，只有办神学院可能会说那要靠神。其实这个背后赵子成有一个感慨，因为教会的眼光有时候是太世俗了，因为办医院是很陈旧的、很亮丽的、很容易吸引大家关注的。办中小学如果办成明星学校，家长来拜托都来不及。办大学如果成功的话，整个大学就像一个大企业。只有神学院好像看起来在世俗的眼光好像最不起眼，以致赵子成他很感慨，当时在中国的宣教事工最大的错误跟最大的悲剧，就是教会信徒的成长
跟教会所办的这些企业、这些学校的发展是不配套的。也可以说，信徒的成长还没有能够到用属灵的眼光、属灵的价值观来看事情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医院、大学、中小学校，就是因为这些企业发展的很快，让信徒啊那一个价值观更没有机会往信仰的价值观来发展。他说，当时的教会最要紧的使命，应当是创造新人，也就是新造的人啊。如果我们的信徒是新人，我们的信徒是新造的人，就会有信仰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期待每一个神学院的周遭的信徒教会都能够用新人新造的眼光，但是我们至少是不是可以期待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的老师，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的学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新人新造的人。至少我们自己看自己的事工是要紧的，尽管世界上的人，包括信徒，用世界上的眼光看我们，我们可以不用太在意，因为就像以利亚他领受的一个祝福，但我在以色列人中将为自己将留下7000人。我们不就是参与在未来教会的改变吗？如果我们神学院的学生因着老师认真的教学，我们在这里经历的互相学习、好好的成长，今天我们有时候多少会觉得难受，是教会不了解神学教育的重要，但是教会的传道人是哪里来的？可不就是神学院来的吗？如果说我们在神学院真的经历到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有信仰的价值观，我们有新的眼光，那么我们将来在教会是不是就会把这个正面的循环带起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积极的角度来看神所要兴起的那7000人？我们知道这个并不容易，最大的不容易就是我们需要把世俗的价值观转换成信仰的价值观。我曾经带我的学生到山上原住民的教会去参观学习。2年前，我印象很深的听到一个见证，是一位师母。这位师母跟我说，他曾经经历到服事沉重到他没有办法继续的服事，因为他的信仰、他的灵命没有办法跟他所承受的重担配套，所以他曾经虽然身为师母有将近1年没有办法侍奉。一直到他经过许多祷告，也在安静当中领受从神来的改变，他才慢慢的又找回那个服事的动力。而他找回服事的动力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是他曾经在祷告的时候看见一个异象。这位师母他就告诉我他看见什么异象。他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姐妹，也经常用献诗的方式来侍奉神。他说有一次他在祷告中，他看到的一个很特殊的异象，就是他在一个大聚会的讲台要献诗唱诗赞美神，在那个地方他要站在大家的面前要唱出赞美神的诗歌，突然之间他发现他的声音很紧，根本唱不出来，很难过。 也很难堪，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很会唱歌，怎么突然之间他所有的声音都不见了？他在很难过的时候，他内心大声的向神祷告，突然之间他经历有一个力量从他的腹中慢慢的出来，那一个力量带着他似乎要把他的声音打开，他也就跟着那个力量从腹中逐渐的经过口中，跟着那个力量突然之间他张口开口大声的唱出诗歌。他说自从他服侍主以来，没有一次唱的像那一天唱的那么好。到这里我想我已经很感动了，我真的是看到神好像借着这个意象，把这个姐妹所经过这一年来的那一种痛苦用这个意象的方式来告诉她她经历过什么。她经历到她到无法侍奉，唱不出诗歌，最后她靠着神，靠着神的力量，她终于能够唱出来，这样的一个见证已经很感人，但是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一段。这个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很欢喜，但是因为她是第一次跟我分享这个意象，她说这个意象后面有一段啊，让她觉得很纳闷啊。我说是什么？她说当她能够大声的唱出来，而且唱得非常好，唱完以后全场的弟兄姐妹都面无表情，只有少数几个小孩子站起来鼓掌。小孩子人数很少，坦白讲这个姐妹意象看到那里的时候是相当的伤心啊。这是她一生中可能是最好的一次侍奉，全场的弟兄姐妹都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只有少数几个小孩子站起来鼓掌说很好。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想是什么，我只记得我当时好像起鸡皮疙瘩，就一直这样的从我的手末一直到我的身体。因为我想到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只有谁什么样的人是属上帝国的？小孩子，原来他所唱的诗歌，他的侍奉只有天国的人才怎么样？才听到，才看得懂，才能够欣赏。那些大人可以说在他的印象代表的就是天国之外的，天国之外的人的掌声。但是天国之内的掌声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能够说那是一个成功的。我有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回归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上帝国。我相信姐妹你所经历的那些小孩子，你看见那些小孩子，那只是代表他们是属上帝国的，他们是属天国的，他们是懂得天国的价值观，在给你做最高的肯定。你所看到那些没有鼓掌的大人，我们不用在意，因为他们既不属于天国，也不了解天国的价值观。当我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中坦白讲有更多的感触。因为我发现我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传道者，也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曾经我也是六年担任神学院的院长，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不是我想要得到的掌声是谁的掌声？大人的掌声啊。是不是神也借着这个姐妹的意象在提醒我，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要的掌声是不应该有的掌声啊？如果我的服侍竟然得到世界那么高的肯定，那么是不是意味我的服侍是很有问题啊？ 如果我的服事能够得到少数人的认同，而那些人是属上帝国的，这不是从神来给我最高的肯定吗？我们看到以利亚，会不会他也是在服事当中走到了一个迷失的点？我真的不知道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只知道他孤单，他有危机感，他逃，他向神抱怨，只剩下我一个人。或许多多少少也有混杂着一些世俗的想法，也不一定，一直到神厘清他，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将留下七千人，已经参与了那个一般人眼睛看不到的时空。你参与的是神所安排的，你参与的是在神的价值观里面是有永远价值的。这也提醒我，作为一个服事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鼓掌的人，我们还要看是谁啊，不是所有的掌声我们都轻易的接受，是不是？那些骂我们的人也不用马上难过吧，因为骂我们的人如果是那些上帝国之外的人，不是骂得好吗？因为我们所做的他们一定不懂嘛。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不要轻易的为人的掌声而高兴，为人的批评而悲伤？而以利亚他在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转折，到最后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开启，而且预告这个阶段不是全部，未来将有两个王，一个先知接续你的工作，你不用担心，你做完了后面还有啊。我读到这里，我心中可能还有一个比较主观一点的感受，或许跟我的年龄、我的经历也有点关系啊。因为我看到以利亚这么多抱怨之后，神让他去高利两个王，一个先知，特别是一个先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接下去19节，以利沙就出现了。如果你认真的去看《列王记上》在19章末之后，那个主角就渐渐的从以利亚转成以利沙。我自己有这个感受，这个感受比较主观，我不能把它当作是直接从圣经来的，但是可以给大家做参考。会不会以利亚他再多抱怨几句，神说那换人做好了？会不会当我们的抱怨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应该要退休了？是不是应该要给更年轻的一代？是不是应该给未来那七千人当中，是不是应该给那些鼓掌的小孩子更好的机会？如果以利亚他在那个地方这里抱怨那里抱怨，会不会也是他的时代已经渐渐的接近尾声了？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照顾未来的时代啊！我常常看到很多地方，很多传道人，他说我不能退，是因为我不知道我退了以后谁能接我的工作。其实没有人能够接的工作，是因为他站在那里。我们自以为没有人能够接，所以我不得不做，我不得不，我不得不，我不是那么喜欢。其实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啊，交给别人。你怎么讲得这么清楚啊？感谢主，让我们多听那微小的声音，我想我们或许更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是该出来，什么时候是该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当我们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话、你的灵丰富的做工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深深的被主你的道吸引，被主你的价值观吸引，让我们不再渴慕这个世界上来的掌声， 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来的批评、责备，我们都能够坦然。主，因为是你呼召我们走这条路，也要我们坚持天国的价值观。主，求你先帮助我们能够回复成为小孩子的样式，让我们成为是属上帝国的，也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能够坚持这样的原则。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总是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用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热闹的时候，在很多人的时候容易忽略的，反而你会在最安静的时候、最孤单的时候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领受特殊的恩典。我们在以利亚身上看到，在他最孤单的时候，主你去找他，你用微小的声音不断的对他说话，也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未来的应许。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孤单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不止从你来的安慰跟鼓励，更求你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参与的是什么样的侍奉，让我们看到未来，主你怎么掌管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主，让我们能够被你吸引，就愿意服侍那未来的7000人。主，让我们在神学院的教育，我们不看这个世界上的眼光、世界上的价值成败，让我们能够忠心的为主你预备将来你所要使用的那7000人。我们为今天所领受的一起同心献上感谢、祷告、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讯息，请各位体力，我请院长。